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跟大家一起请客已经请了九次啊，今天是第十次我们这个请客的系列。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加羔羊的婚宴。我们请看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，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权柄都属乎我们的神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夫，并且向淫夫讨流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又说，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夫妇敬拜坐宝座的神，说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我就伏伏在他脚前拜他，他说，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，在主日的早晨可以来敬拜你，来朝见你，来亲近你，来仰望你，来思想你的真言。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喂养我们的心灵。我们也求主的圣灵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进入你的真理，实行你的真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知道人犯罪是因为吃错了东西，很简单，人犯罪是因为吃错了东西，本来是应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不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反而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上帝禁止我们不可以吃的，禁止亚当夏娃不可以吃的，反而他们去吃了，所以就犯了罪。那犯罪呢，就是吃错了东西。所以耶稣来呢，是叫我们要教导我们说，什么是可以吃的，什么是可以喝的，什么是应该吃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吃的。他说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 真是可喝的。当然有的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非常有反感，认为基督徒好像是吃人肉的，好像是那个 carnival， 就是吃人血喝吃人肉喝人血的。当然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真正的吃他身体上的肉，不是真正的喝他的血，而是在我们圣餐的时候耶稣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，这是我立业的血为你们流出来。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舍命舍身十字架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舍命流血的那个意思，那就是要我们的生命要跟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。所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乃是让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在这个最后的羔羊的婚宴里面呢，还是一个吃的事情，还是一个吃的事情。但是呢在这个婚宴的里面，我们看到它的重点呢不是这个宴会里面吃什么喝什么，乃是这个宴会呢是被邀请到没有，你有没有被请来赴这个宴席。所以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参加这个婚宴，我们是不是被邀请来参加，这个是关键问题。那今天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在启示录十九章，也就是在这个历史的进程里面，这个是这个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快要进到千年国度的时候，这个转折的时候的一个盛会。那这个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那在这个到了的时候，要举行这个羔羊的婚宴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开始就是这个婚宴是以敬拜开始的。这个敬拜，这个婚宴呢是以敬拜开始的，他们要敬拜主上帝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一到六节里面呢，有唱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，哈利亚大合唱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一共四次提到哈利路亚，四次提到哈利路亚。那这个在这个希腊文呢是用的英文翻作 A 啊，阿利路亚。那希伯来文呢是 H， 是哈利路亚。阿利路亚跟哈利路亚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赞美神的意思，赞美神的意思。所以我去中国跟那些学生神学生说，我说其实你们虽然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，初中高中，但是你们都会讲希腊文，都会讲希伯来文。他们都瞪个大眼睛看我，怎么我哪里会讲希伯来文，我哪里会讲这个希腊文。我问他们，你们会不会讲哈利路亚，会不会讲哈利路亚？每个人都会讲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是什么文？不是中文，哈利路亚是希伯来文。你会讲哈利路亚，你就会讲希伯来文啊。所以他们说，哦，我会讲希伯来文，一个字也够了啊，整天讲哈利路亚不就行了吗？另外我说，你们也会讲希腊文？说，哦，我会讲希腊文。我说，我祷告完了你说什么？阿门。阿门是什么？阿门不是中文啊，这两个字是中文，意思不是中文。阿门是希腊文，是希腊文。所以我说，你们又会讲希伯来文，又会讲希腊文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这里搞到这个启示录十九章，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有四次提到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不是，我很多年前，大概我还没有来这个教会之前，来这里讲道的时候，讲过一个笑话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？有人很喜欢讲哈利路亚 啊，上个礼拜我们这个印度讲员上台说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啊，很高兴了，赞美神。据说有一个韩国的这个基督徒是养马的，啊，是养马，你们有听过吧？养马，有的人说是美国人的，有的人说是韩国人的，说我不知道是美国人还是韩国人，反正养马。养马的时候，需要驯马的时候呢，希望这个马跑得快的时候呢，就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越讲哈利路亚，这马就跑得很快。然后跑到要马停下来的时候，就说阿门，也阿门就又祷告完了说阿门，就是阿门。所以就训这个马，一上马就是哈利路亚就跑啊，跑得好快。然后停下来就说阿门。那这个训好了，有人说哇，听说这个是千里马，有人就想买，所以就把它买去了。买去了就告诉他，你要马快的时候就说哈利路亚，你要马停下来的时候就说阿门。这个买的马买了以后，一上马就高兴啊，就高兴了，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马就跑得飞快，飞快。但是可惜呢，跑到一个山崖的地方，他快要到山崖的时候，糟糕，前面要掉下去了。但是他忘记怎么停，忘记怎么停，所以就啪啪啪跑到山崖的边上，紧张的要死。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来要说阿门，他就阿门，然后这个马就蹦一下就停掉了。哇，这个朋友一停掉没下去，高兴的不得了，说哈利路亚，这个马就蹦又跳下去了。所以不要随便讲哈利路亚，不要讲随便哈利路亚。但是哈利路亚是一个欢喜赞美上帝的声音。那在这里四次提到哈利路亚，我们知道亨德尔写这个伟大的圣曲弥赛亚的时候，在英国演奏的时候，因为他的歌声、他的表达、他的乐曲是非常的雄壮，非常的雄壮。当在演唱的时候，连在座的英国的皇帝都不期然的听到这个声音就站了起来，伟大的神歌颂他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我们听弥赛亚圣曲的最后的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时候，大家都要站起来。其实当初没有这个意思，是英国皇帝站起来变成一个传统。其实我们也应该站起来，因为我们要赞美这位至高至圣的神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万膝当跪拜，万口当称扬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这个有一位到印度去的宣教士叫做 E. Stanley Jones， 中士博士，他一生花在印度传福音，他跟印度教的人有非常密切的来往，也带领很多的人信主。当然他退休以后住在美国，85岁的时候中风以后还讲了50多篇道，87岁的时候安反天降。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座右铭，就是四个字，中文是四个字，英文是三个字， Jesus is Lord， 耶稣是主。那这是我们敬拜的，我们在参加羔羊婚宴的时候，我们第一点看到的是他们是敬拜主上帝，他们是尊主为大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他们在这个敬拜的里面，在赞美的里面，他们说什么呢？那第一个哈利路亚是为救恩而赞美，为救恩而赞美，哈利路亚。因为这边讲到拯救在第十九章第一节说，他们大声说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， 这里讲到为救恩而赞美，讲到拯救是基督是我们灵魂的拯救者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这里讲到荣耀，荣耀是基督唯一配得的，基督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。然后讲到全能，全能是讲到基督是无所不能的，那这一切呢都属乎神。所以当我们说哈利路亚的时候，我们为着上帝对给我们的拯救而向上帝发出欢呼的声音。第二是为他的判断而赞美，哈利路亚。那这里讲到说神判断了那用阴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所以作恶犯科作奸犯科的人肯定是要受到审判。那上帝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？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，是公义的。那说到这个审判，这个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那到底谁是这个大淫妇？那解经家有很多的说法，最通常看到的，特别是上一个世纪，看到很多的注释都会说这个大淫妇是天主教。那天主教是有走错了很多的路，有很多的不合圣经的所谓的 practice， 有很多不合圣经的地方。但是这个是不是指到天主教呢？我不敢肯定，我也不这样解释。但是从圣经的全本圣经来看到，圣经讲到淫乱的时候，圣经讲到的淫乱的时候，不一定是指到肉身的淫乱，有的时候也是。但是最主要的是讲到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，是讲到以色列人拜偶像，是讲到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上帝不忠。那今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那就是宗教的败坏，或者说那些违背上帝的宗教，或者那些邪教，那些异端邪说，或者说在基督信仰里面，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，有些的信仰是掺杂了世俗，掺杂了政治，掺杂了经济，掺杂了世界上的东西，所以一面好像是做基督徒，一面却走世界的道路。那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纯真，我们的信仰不纯正，我们的生活不纯真，我们的生命不纯真，那也是大淫妇，那也是淫乱。所以这样的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也要受审判。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，你们虽然得救好像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，被烧了，可能烧尽了那些这个罪恶污秽。所以我们当然真正的这个大淫妇是谁，我们现在不能肯定说，但是淫乱跟信仰有关系。那这里讲的这个淫乱是信仰里面的淫乱，对上帝的不忠，对耶稣基督的不忠。所以这个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，是公义的。这里也讲到说神要向淫妇讨流沙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我能够正直的真实的站在神面前，走在上帝的道上，持守上帝的真理，会受逼迫的，会被人轻看的，会被人藐视的，说你为什么现在还守这个呢？人家是什么时候了？最近有一个年轻人问我，就说我全职侍奉是不是过时了？因为我都没听过这个事儿， 他说我们全时间全职啊，就是放下世上的工作，全时间来服侍神。他说这是过时了，因为现在国内很流行，特别是家庭教会很流行代职侍奉。我知道中国教会非代职侍奉不可，因为还没有家庭教会还没有那种系统，就是说能够供养传福音者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传福音的是要靠福音养生，所以牧师是要靠弟兄姐妹的奉献来养生。但是国内的教会还没有到这步，有的可能很穷，真的很穷，没有钱奉献，吃饭都吃不饱，有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些传道人想要服侍神，但是没有生活费，所以自己下田呢，自己种田。所以培训的时候都是这个冬闲的时候，冬天不种地的时候才培训，夏天要种庄稼要耕地，没时间，所以是代职侍奉。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样代职侍奉，因为拿教会的工资呢还要看信徒的脸色啊，他你的那个饭，你的那个还是我奉献的，是吧？有些牧师就低声下气啊，是是是是。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靠教会，我自己去做事儿。那现在呢，很多城市的教会也走这个路，就是说他们这些做生意。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培训，哦，这个手机这里响那里响，这里响那里。都在做生意啊，在听电话，听到讲到第二天我受不了了，我很不喜欢人在讲的时候打岔，我就受不了。我请他们的领导说，可不可以请他们把这个手机都关掉。他就站起来说，哦，请大家把手机关掉，不然的话就放到震动状态。我说震动也不行。因为你一震动的时候，你说电话来了，你就要听啊，你就溜出去了，也是打扰。因为这些传道人都是在做生意，所以那这个年轻人已经奉献全职大概十年了吧。那最近有人说，你怎么傻瓜，还要去跟人家要钱，他要筹款的那种的。你要跟人要钱，为什么不代职？所以他写信来问我说，是不是全职侍奉已经过时了？我说怎么会过时？耶稣也是全职侍奉。请问你，耶稣30岁以后出来以后，什么时候你看他背一个那个四脚腿的那个架子啊，然后拿一个推子去做木匠啊，他耶稣的职业是木匠啊，去给你做衣柜啊，做板凳，做桌子，他什么时候做过一个？四福音里面什么地方记载耶稣做桌子做衣柜去卖钱的？没有，耶稣没有代职。有人说耶稣是 bivocational 双职，什么时候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